一切菩萨戒本，少安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1面。第21面，己恶障持戒度。那么在我们修学菩萨的戒法，基本上是两个部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戒体；第二个是戒后，都必须以菩萨种性来当作我们的出发点。所以这样子叫做安住菩萨种性，也就是说我们安住在菩萨的戒体。那么依此这样的戒体呢，来升起这个菩萨的戒恨。那么这个菩萨的戒恨呢，是广大的三际境界啊，所谓的舍利一戒、舍善法戒跟舍众生戒啊。那么我们这一课呢，是讲到舍善法戒。那么菩萨在生命当中呢，不但是要断恶，还要修习善根啊，修习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这六种的善根啊。那么这一科是讲到这个持戒，我们要升起这个持戒的善根。那么对于持戒的体性跟相貌，我们看补充讲表第三面。那么补充讲表第三面附表二，持戒度。那么持戒度我们分成两科来说明，先看第一科的持戒自性，就什么是持戒的体性。那么这一项我们根据菩提道次第略论来说明啊。遮止损他事，令意请业离之施者谓之戒，是以利一戒为主，增上而作也，以彼施之串习，而成上上圆满戒波罗蜜多，会为以外能令有情系离损害之门。入行论云，从得眼离失，说戒到彼岸。首先我们把这个戒啊，什么叫做持戒呢？那么这个持戒的体性啊，做一个扼要的说明啊，说是遮止损他事，令意起厌离之失者谓之戒。那么所谓的持戒呢，就是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应该要先遮止啊，就是损害一切众生的事情。那么对众生的损害啊，这件事情呢，使令我们内心啊升起厌离的造作，这个事就是造作。那么这样子就是所谓的持戒。那么在菩萨戒的定义，就是我们刚开始先遮止去损恼友情。诸位我们应该知道啊，菩萨戒的字体在菩提心，就说你菩提心失掉以后，你其他的善法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因为这个善法已经不能再趋向无上菩提了啊。那么菩提心的根本在大悲，就是你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那么大悲心的基础在不损恼友情，所以达赖喇嘛在开始的时候一再强调，我们在修菩提心啊，第一步你先跨出第一步，就是你不损恼友情。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当然友情众生每一个生命体都承受他个人的业力，换句话说呢，他可能也会有一些痛苦啊，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苦恼的果报，但是这个苦恼不是我们引起的，不是我们引起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对于损恼友情的事情能够产生厌离，这个地方的厌离是关键点啊，就是说我们能够产生一种调伏对峙的能力，对这个损恼友情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啊，我们能够克制自己啊。那么是以利益戒为主，增上而作也。 这个就是关键的重点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菩萨的行持是设立一界、设善法界、设众生界啊，但是你一定是以设立一界做基础啊，这一点我们有志于行菩萨道一定要注意这个观念，就是说啊，你刚开始啊来学习菩萨道，你不要急着去度化众生。当然我们对众生有一种希望他离苦得乐的意乐，这个是要赶快栽培起来，但是你不要马上付出行动。那么我一开始出家，刚开始发菩提心，我做什么事呢？你要做一些自己调伏自己的工作，你把你的内心的情绪要稍微整理一下，因为菩萨道最忌讳的是嗔慢忌，嗔心慢心嫉妒心。那么如果我们在开始度众生之前没有把自己的嗔心、高慢心、对众生的嫉妒心调伏，而我们直接去度众生啊，就会引生很多很多的过失，甚至于对整个佛教的佛法的注释，对度化众生会产生更加负面的影响，就是你这个负面的情绪啊，会随着你在升起这个善法的时候啊，就表现出来，就染污了你的菩萨道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所谓的持戒，就是你刚开始要调伏你内心嗔心慢心嫉妒心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你对于这样的负面的烦恼啊，要升起厌离，厌离的功能啊。那么这个是持戒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以彼狮子串习而成上上圆满界波罗蜜多，会为以外的逆友情悉离损害之门。那么当然刚开始我们先必须要去串习啊，就是去修这个止观啊，要思维这个嗔心慢心嫉妒心的过失啊。就是假设我们今天在刚出家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对内心的嗔慢嫉啊不加以调伏啊，那么以后我们做再大的功德啊，这些功德啊都会变成一种过失相啊。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过失啊，要一次一次的思维来厌离它，那么慢慢的就成就一种究竟圆满的界波罗蜜多。那么从一种对于嗔慢忌的调伏，慢慢升起清净的大悲心，然后再付诸行动，那么你这样子的所有的善法都跟无上菩提相应，都不夹带个人的私欲，那么这样子的戒法呢，就所谓的到彼岸，就成就大波涅槃的彼岸。所以持戒的定力不是噎着外境能够使令友情都远离损害，是噎着你内心当中对于你对众生的损恼这一部分的功能消灭，安利做持戒啊。那么这以下呢，在入行论就中大师啊，引这个入行论啊来做一个引证，从得远离思说解到彼岸，就是说呢，从我们内心当中能够产生对损害众生的远离，这样的内心的造作来安利你这个戒是圆满到彼岸。好，那么在这段里面，中大师也提出一个例子说啊，说是为什么戒呢？是安立在内心的这样的远离损恼众生的功能安立啊。他说佛陀啊，佛陀戒波罗蜜圆满，但是无量无边的友情还是在苦恼当中。那么换句话说呢，众生是不是离苦得乐，这个跟这个跟佛陀的戒波罗蜜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戒波罗蜜一开始的定义是噎着菩萨本身内心当中的一种不损恼友情的功能升起，那么众生自有是他的业力了。好，这个印光大师的文钞里面讲一段公案说啊，说有一个居士，这个居士他这个以前是一个政府的官员啊，后来退休以后啊，他就学习净土法门，来亲近印光大师。 那么有一次他呢，老人他去见老人家的官房，去跟他请老人家开示啊。印光大师就请他们喝茶。那么要走之前啊，这个居士啊，就把这个剩下的半杯茶就随地就倒掉。印光大师就喝着他，说：“你有多大福报啊？你这样子的折损这些水啊。”那么这个老居士他也是学佛，学佛人他就是明白道理啊，他会惭愧啊，自我反省啊。回来以后就把这件事情啊，就写在报纸上啊，公布出来，赞扬老人家的德行。那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去思维这个因缘啊，就是说啊，其实半杯水的浪费也没什么大不了吧。你说我们看这个世间上，你看这个我们住在山上，你看它下雨，你看那个浪费的水啊，那 流到河里面的水多少？这个问题不在这个水的外境的本身，就是说你今天把这个水倒掉，你是依止什么心情？你是一种浪费资源的心呢、啊？而你这个心情升起的时候，你正是折损你的福报，不是那半杯水会折损你的福报。诸位如果还有印象啊，会知道我们今天在我们出家人吃完饭啊，要洗钵的时候啊，先倒一点热水，然后要咒咒啊，愿此洗钵水如天甘露味，时时众鬼神悉皆获饱满。当我们念这个咒的时候啊，念完的时候倒出去啊，这样子不折损福报，因为这个是升起大悲心。我们把这些剩余的残渣，时时众鬼神悉皆获饱满，那我们是在修善。所以说呢，同样一杯水，你今天是一种浪费的心情丢出去，那么你内心升起是一种负面的功能。我们今天升起一种善意，那么施舍给众生，这一杯水同样也是泼出去，但是它升起的是一种功德相。所以这个地方就值得我们注意了，就是说所谓的持戒，就是你内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这种调伏功能，来这样子安利戒律。比如说我们今天生长在一个很清净的环境啊，今天当中也没有人去干扰你，也没有不如意的境界出现，你今天呢、啊、心平气和，这样子不一定安利做持戒，这个是圆缺不深，就是你没有境界，不表示说你那种功能已经栽培起来，不表示，当然也可能会有，也可能没有。所以呢，说你这个人出家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怎么知道你内心当中有没有戒体呢？就是要有境界刺激才看得出来。就你那个你内心那个功能是不是已经栽那个善根，那种心境接触的时候，对恶法那个排除调伏的力量，在你内心当中，你这几年的修行是不是使你它升起那种功能？而这种功能就安利做持戒，而这种功能也是我们能够离苦得乐的一个关键点。所以我们从这个定义啊，可以看出一个观念，很重要的一个生命观念，就是说其实生命的本质啊，在过程不在结果。就是说我们从结果来看啊，每一个人难免一死啊，生命是无常的。那么这样子讲的话，每一个人都要死亡，那这生命的意义何在呢？生命的意义就是说啊，你在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你每一个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你每一个刹那的造作，你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就是你在人生走这么一回，你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痕迹？唯识学说，你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功能。有些人今生来这一次啊，他增加很多负面的功能，他今生的生命对他的整个永恒生命来说是一种负面的减分的。有些人今生来这一生啊，满载而归啊，内心成就很多的善根的功能、布施的功能、持戒的功能，乃至于智慧的功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 事实上整个六度在菩萨，在菩萨的大乘佛法的定义啊，六度都是耶子内心当中能够升起一种善根而安立这个六度的体系的，不耶外境的啊。所以持戒也是这样，就是说你的内心跟染污的境界接触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升起能力能持能防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是不是升起的？而这个功能升起的时候，就是安立你已经成就这个戒的善根。那么你把这种功能修习圆满的，我们说你是戒波罗蜜多圆满。那么即使外境不管怎么样的过失，那跟你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地方是我们简要把持戒的定义做一个说明。再看第二，持戒差别啊。那么前面是依着持戒的体性，这一下把它的一个表现出在身口的差别相啊，把它做一个说明。问：云何菩萨戒波罗蜜多种性相？说是什么是菩萨持戒的一种种性的相貌？答曰：为诸菩萨本性成就软品不善生以意业，不及报恶，以诸有情不及损恼，虽作恶业速即能回，常行持轨不生欢喜。那么一种菩萨的持戒的一个相貌呢，就是为诸菩萨本性他的内心的习性啊，经过他多生的修行啊，他的内心呢是成就这种软品的不善生以意业啊。这个菩萨当然是有圣位的菩萨，有凡位的菩萨啊。圣位的菩萨的内心啊是完全清净的，他的灭恶的功能已经做得非常的圆满啊。但是凡位的菩萨呢，他还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啊，可能会发脾气啦，或者偶尔起高慢心啊，乃至于嫉妒啊。但是他跟一般人不同的地方是软品，这个软品就是下品，他的这种烦恼的势力啊是比较薄弱，换句话说他已经产生一种对治调伏的功能升起，这个是持戒种性的相貌。所以他内心当中呢不急于报恶，他内心啊是一种调柔清净的相貌。什么叫调柔清净呢？这一下从两方面来说啊。先看他从智力方面啊，虽作恶业速即能回，常行持轨不生欢喜。那么我们一般人啊的内心啊是心随境转，就是遇到如意的境界我们就起欢喜心，遇到不如意的境界就自然升起负面的情绪啊。所以当我们升起烦恼去造罪业的时候啊，我们一般人是没办法踩刹车的，这做不到的啊。这烦恼一活动的时候啊，我们不能让烦恼停下来，不可以，做不了主的，所以一天一天的造作下去啊。但是这个持戒种性的菩萨他不是这样，虽作恶业速即能回，他遇到这个恶逆的因缘刺激的时候，他也可能会起烦恼啊，也可能会去产生一些罪业。但是呢他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啊，是说虽作恶业速即能回，他内心的那个戒体的功能会表现出来，他会产生一种真善惭愧。那么这个真善惭愧的力量就会产生一种反省跟对治，就会把这个烦恼的势力慢慢的调伏下来，他内心有这种功能啊。所以呢常行持轨不生欢喜，他内心当中经常昼夜六时啊保持一种惭愧心啊，对于罪业的事情啊不生欢喜啊。他就算有罪业出现的时候啊，他内心会产生一种对治的力量升起啊，这个是讲自利。那么利他方面呢，宜诸有情不及损恼啊，这个是讲菩萨的大悲心。那么为什么说不及损恼呢？这个在 韩清镜的注解上的解释说啊，就是他不故意去损恼友情。什么叫不故意呢？菩萨的方便是为爱兼报了。那么有情众生有时候呢，他去造一个过失相，那么菩萨为了使令友情啊产生警惕啊，菩萨会现出一种威严乃至于这个呵责的事情啊。但是这个是要使令众生呢得到就近的安乐，所以给他一些暂时的痛苦啊。所以这个是菩萨的方便，所以叫做不及损恼。他不故意的损恼友情，但是在一种特殊的因缘之下呢，他会去做一些损恼相出来啊。这个是菩萨的大悲方便啊。那么总之来说啊，我们看这个菩萨种性的相貌啊，就是简单的说啊，就是这个菩萨内心产生真上惭愧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点。这个惭愧啊，这句话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啊。惭愧心的栽培当然是我们有志于持戒的人啊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你一个人没有惭愧心啊，你怎么说你能够持戒呢？